今天杨公子弟兄所要证道的题目是行真理，所引用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翻到了，我们开声一起诵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靠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把时间交给杨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让我再次来到你们当中，有这样的机会以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彼此的勉励。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主啊，我们祈求你让你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激励我们，再次的能够提醒我们有关你的真理是如此的重要，帮助我们身为你的门徒如何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真理，做你最美好的见证。我们满心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最近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亲戚，就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说因为最近的世界好像有点乱了，伦敦那边的暴乱，然后那个美国欧洲的债务危机，好像经济又要陷入恐慌，所以有很多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亲戚们就说，你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这样的恐慌，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好像从来都没有平安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这世界好像从来都没有平安，从来都不会越来越好。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面对？你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说彼此勉励，彼此说哦平安，真的平安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界的混乱，这世界越来越好像这个社会的秩序好像濒临瓦解的那种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这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哦，明天会更好，这世界会越来越好，然后世界大同，然后会越来越平安。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面临末日的时候，这世界会越来越不爱惜真理，越来越不爱听真理。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真理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都说我们基督教是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很多宗教都说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如何做一个好人。但我们常说基督教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我们是一个讲真理的一个信仰，一个让真理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信仰。所以我们有真理的基督徒，我们如何来面对，那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 这段经文，其实我要比较花心思来探讨的，就是有关真理，特别是有关行真理的这个概念。在以弗所书十一章到十六章这几节经文，我们都知道上帝借着圣灵赐下许多，在教会赐下许多的恩赐，让教会的肢体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恩赐来建立起上帝的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然后读到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以爱心说诚实话，唯有爱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几节经文 如果我们读原文那个希腊文呢，以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有关行真理的这个概念。它真正的那个意思比说诚实话或说真理的意思更加的深。英文也是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其实那个希腊文要讲那个概念，就是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把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好像真理成为是一种我们渗透到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每个环节一样，如何行真理。所以要探讨什么是真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真理，我们常常对非信徒说我们基督教是有关真理，我们要行真理，我们彼此勉励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行真理，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基督对比拉多说我是来世间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比拉多说什么？比拉多的反应跟我们今天的许多人的反应都一样，你跟很多人说我们是有关真理的，基督教不一样，不是一般的宗教，我们是有关真理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就跟比拉多一样，那真理到底是什么？那比拉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好像根本就不是要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就转身去跟犹太人讲话了，根本就没有等耶稣说要跟他说什么是真理。就好像今天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这就好像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 you don't expect an answer 的一个问题。当你问什么是真理的时候，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背后的那个心态就是跟比拉多一样，真理，你真的能够为真理下一个定义吗？尤其在当今的这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当中，你真的能够很容易为真理下一个定义吗？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跟比拉多一样，他们没有兴趣知道。很多人可能一生一世在寻求有关真理的真正的定义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放弃了。因为当你面对世界上许多的不同的理念，许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许多的不同的观念，许多的不同的信仰宗教等等，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对真理的一套的定义，而且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不要紧，只要每一个定义都能够很实用，那就 OK 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放弃要寻求一个所谓绝对的真理的定义。那当然哲学家自古以来都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探讨真理，你可能可以用一些很抽象很哲学性的方式去探讨什么是真理。哦，真理就是那个符合真正最高的标准的那个，就叫做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你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了，如果这个真理能够让你能够讲明的话，那就不是真理。所以很多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有些人说我们就不要那样抽象，不要那样哲学性，我们就比较实用一点，凡是能够合乎你的处境的，凡是行得通的，就是真理。那么那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不要谈那个抽象的或者是哲学性的，就比如我们切身的问题，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你常常读到一些报道说有关啊某某医学报道说，哦，你吃这个东西很好很好，那再过几个月你又发现另外一个报告说这个东西其实吃的不好啊，那再过一个时间说其实啊科学家也发现，诶，某某的这个实验发现，哎，其实也很好。所以到底你要听谁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听，就连在科学界里面，在物理界里面，很多理论呢，他某某物理学家发现了这个理论，他就得到诺贝尔奖。那再过几年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他推翻那个理论了，再赢就会拿到那个诺贝尔奖。所以在科学界里面，你也发现很多理论在时间的进程当中不断的被推翻，那到底谁的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有关知识论的问题，那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不论在科学界里面，不论在信仰里，就算是你所读的教科书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我们从小都读教科书，我们 在学校里，我们都相信教科书跟我们讲的是真的。不论是在历史教科书里面，科学的教科书里面，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在生活在那个局限当中，我们就以为这个资讯就是真的。但是可能你以后会发现，诶，原来以前读的不是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所读到的我们当成是真的。但是我们忘了，其实那个知识的权威可能比你所读到的更加的高。所以你要相信谁的。我以前在打工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公司里常常面对一个很让我懊恼的问题，就是常常我的 immediate superior， 我的上司跟我讲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等等，然后我就花很多心思的去做，做了之后才发现那个上司的上司跟我讲不是这样的，应该那样，那我就要重新再做过，然后你重新再做过发现那个上司的上司的上司，那个最高的上司原来他要跟你讲的你不要这样做，你重新再做过，那我发现你要到底要听谁的。那我到最后我就直接跟我上司讲，你可不可以跟我讲那个最高的上司到底要的是什么，你不要让我白费心思做了然后到头来叫我重做。所以这个例子要说明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一些资讯，领受一些知识的时候，我们要其实要知道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你的知识的来源的那个权威是最高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有关什么才是真理的时候，不论在宗教，不论在科学界里，不论有关历史的一些事件，你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知识的那个来源不是最高的权威，那么你要问的就是比他还高的权威是谁，那个比他还高的那个权威给你那个资讯或者那个知识的时候，你要问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这个在更高的权威是谁？那么你按照你用这样的逻辑来推论来推理的话，那么真理其实就是那个最高的权威所给你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上帝是真理？因为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是没有比他更高的才叫上帝。常常你跟很多非信徒谈有关上帝的概念，其实很多人对上帝这两个字的概念是跟我们基督徒讲的上帝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讲的上帝，他跟你讲我拜的上帝，我拜神，他们观念中的上帝是那个你可以去拜然后跟他寻求一些东西的那个，就叫做上帝。不过基督徒在真理上所讲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那个不可以有再高的，就叫做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存在不可以被人为的方式而证明？如果上帝的存在可以被人为的方式证明，那么他就不是上帝。因为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他是一切属性的最高标准，他是爱的最高标准，他是良善的最高标准，他是智慧的最高标准，它当然也是真理的最高标准。所以当我们探讨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有关上帝是真理的这个概念。所以在上帝的众多属性当中，真理就是上帝的其中一个属性，上帝就是真理。那什么叫做上帝是就是真理？就是它是一切定律的最高的标准。当我们说上帝是一切定律的最高标准的时候，你就要问，你看科学家在探讨不同的理论，其实如果每一个科学家对自己诚实的话，他都会发现他不管多么聪明，他所探讨的理论，不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好，或者是牛顿当年所发现的这些理论也好，所有的理论都是在探讨上帝的创造界的一小部分，而且那个探讨可能到最后会发现，诶，原来是可以被推翻的。所以就连有关道德的律来说，当我们看我们的良心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我们论到真理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不探讨那些比较 抽象比较哲学性的问题。真理，所谓的行真理，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想的每一件事，是否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是否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么你就要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对你来说是对的，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对。对你来说是好的，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好。真的是这样吗？在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常常都说，对你来说是对的，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只要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而创造的人，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律，都有一个道德的律。这个律就是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我们说这个世界很混乱，当我们说为什么这世界这么混乱，为什么伦敦这样的一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暴乱，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强国会欠那么多钱，他欠多少钱，那个数字已经是我们很难去形容的一个数字。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会欠这样多钱，为什么欧洲也欠这样多钱，为什么这世界会这么混乱，为什么世界这么糟糕，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啊？当我们发出这样的控诉的时候，包括很多非基督徒，当他们发出这样的控诉的时候，其实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说这世界不好的时候，你内心深处，你潜意识里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才是好的，不是吗？如果你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好，一个对的概念，那么你怎么可以说某一样东西是不对或不好呢？所以包括每一个非基督徒，每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当他说这世界不像样，当他们说这世界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上帝的形象样式，都有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道德的律，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虽然这世界常常跟我们说，哦，只要是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当这世界告诉我们只要实用的那就叫做真理，当这世界告诉我们一个谎言只要你讲很多次，那个谎言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真理，当这世界告诉我们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如果你内心深处就连说那一句话的人啊，在他夜深人静面对他的内心深处的时候，他都会知道他内心当中有一个道德的律，这道德的律来自哪里，就来自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世界开始抵挡上帝的时候，这就有如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世界每一个人，很多人虽然内心深处都知道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都已经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抵挡真理。当你看有这个伦敦的暴乱，当你看这个美国的债务危机，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忽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美国是一个超级强国，不是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吗，为什么忽然间告诉我们他们欠这样多钱，为什么忽然间告诉我们可能要陷入跟几年前的那样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忽然间会讲，很多人就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在金融界搞这些事情的，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这股票市场会这样啊？为什么经济不是要复苏了吗？哎呀，都是那个奥巴马害美国欠那么多钱，是这样吗？其实奥巴马是有点可怜的，因为什么账都算在他头上。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这样？我在金融界里面，其实我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告诉你，当今的这个经济制度，这个金融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这个经济制度会瓦解。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经济制度，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探讨那个细节，这整个经济制度、金融制度都是建立在人的罪性当中。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年前，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每当你要印一张钞票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就是相同价值的黄金，你才可以印那张钞票。但是自从不懂哪一年开始，所以现在已经可以随意的印钞票，没有黄金也可以随意的印，而且不只是美国，其实 全球多数的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手上的那几张钞票，我们说哦很有钱，这些钞票或者你的银行的账户有很多个零，很多钱，其实说穿了，很多很多我们以为是很实质的这些财富都是很虚幻的。因为这整个经济制度都是建立在债务的基础当中。所以为什么当你读财经消息的时候，哇你说哇经济已经那个 GDP 已经增长多少 percent 了，哦当政府跟你说我们的 GDP 会增长 4%,5% 了，其实很多这些数字哦都是被操纵被玩弄，让那些政治家能够告诉，就是说出一些他要那些人民所听到的东西。我常常都说只要你能够玩弄那些数据，玩弄那些资讯，你要有什么结论都可以。在我很多年前，我记得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那是股灾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说当时香港有一个叫做郑少秋的，你还记得吗，他演那个电视剧叫做什么大时代的还是什么，有关股票股灾的，所以他演那个戏的时候，就每次那个每次他的戏在播映的时候，那股票就大跌，所以后来那个戏已经结束了，后来他在拍其他的戏，每次他的戏一上映股票就会跌，所以每个人就说这个郑少秋害死人，每一次他的电影或者他的电视上映，股票都会跌，是真的这样吗？在金融界里面，很多人会玩弄一些统计学的一些技巧，他甚至可以说哦，每次这个股票市场的上下其实跟那个天气是很有关的，他每次说哦，天气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股票就上，天气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就下，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说的，就是你要你玩弄那些数据，玩弄那些资讯，然后再加上一些统计学的一些技巧，你要什么，你要有什么 conclusion 都可以，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什么的结论都可以。这个是我要带出的观点，就是人常常听到一些好像是真的，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的。人听到一些资讯，甚至一些科学家、一些专业人士告诉你的一些资讯，一些权威告诉你，哦，经济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们都会信以为真，因为他们是权威嘛。但是权威，每一个权威当他给你一些资讯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动机。就好像我常常说的，为什么政府会说，为什么政府要常常说哦，经济已经好了？为什么？他都有政治的动机。为什么常常你听到的一些消息过后，再过几个月消息又变了？是不是忽然间的呢？其实根本就不是忽然间，因为每一个资讯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每一个人在告诉你某一些资讯的时候，他都不是中立的，都不是中性的，因为背后你只要玩弄一些数据，你就能够让人听到他所要听到的。所以为什么这世界会这么乱？因为这整个全球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人在掌控的，我们每次在财经消息所听到的一切都是人在掌控的。所以为什么这世界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了？因为真理就好像就是我要你所知道的就变成真理，权威要你所知道的就变成你心目当中的真理。所以身为基督徒，身为基督的门徒，身为有真正从圣经而来的真理的门徒，我们对真理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的定义，而不是像这世界上的人所说的 whatever works， 凡是实用的就叫做真理。一个谎言如果你讲很多次就变成真理，就好像谁大声谁就赢，这个叫做 proof by assertion， 就是你讲得很大声你就赢，你比较有权势，你讲的就比较有力量。但是真理不应当是掌控在人的手中的， 因为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真理是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它是最高的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只有上帝是真理？为什么我们说除了上帝以外，其他你所听到的都不可以成为真理？所以当真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行真理。什么叫做行真理？你看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对真理都很熟悉，我们读圣经，我们查经，我们知识上很有真理。但是今天要探讨的不只是说真理，而是行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所说的第十五节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其实要讲的不只是说出真理而已，而是让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真理而行，就好像真理渗透入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一样。所以什么叫行真理？很多非基督徒常常说，哦，你们都懂真理，但是看你的生命好像没有分别。这就是为什么行真理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真理不是我们说的算，真理是上帝说的算，因为我们代表真理。当我们说我们代表真理的时候，我们应当爱真理。你看，我们说上一次我来跟你们分享说，我们身为基督徒常常都说真理好像是很不合我们的理，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常常会发现真理要你所做的一切好像很不合乎你的理性，不是吗？真理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赦免你的仇敌。真理告诉你，你要做很多你很不情愿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内心当中，使我们越来越愿意，越来越爱真理，越来越爱那以前我们不爱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出来。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很堕落的世界里，不是吗？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常常都陷入罪中，常常都不按照真理而行。所以身为基督徒啊，我们不可以只是说我们很熟悉真理，我们能够很有口才的辨明真理，但是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却看不出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很多非基督徒很不服基督教？你可以讲得很好，但是如果生命当中没有流露出来，那就很难为真理做见证。所谓的为真理做见证，不只是说说而已。那个印度的甘地曾经说，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很熟悉圣经，他甚至把那个登山宝训背到一字不漏，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I like your Christ but I don't like your Christians。 他很佩服很基督，但是他却不喜欢代表基督的那些基督徒。这也就是常常我们传福音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一个人曾经说过， Preach the gospel, use words if necessary。 什么意思？你传福音有必要的话，就用言语上面 的传讲。他意思就是说，传福音常常比较重要的，常常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流露出真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你发现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然后明天又回到属世的生活当中，拜一到拜六，你很自然的，你的脑海里，你早上一醒来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你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往往我们一天下来很忙碌，一直在充满着我们的思绪，我们的头脑的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属世的事情，很自然的。所以为什么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常常过的生命啊，是非常 lopsided 的，非常一面倒的。 拜一到拜六影响我们的是属世的观念，属世的意识形态。礼拜天哦，我们来讲真理，很舒服哦，真理是我们都是真理的人。但是一回到生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很难的平衡。为什么？因为真理很难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是堕落的。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要时刻每一天昼夜的看的来检查我们的内心。所以为什么常常会发现，在教会，在很多教会里，很多在教会服侍很多的弟兄或姐妹，他在属世的世界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我曾经在我的以前的公司打工的时候，然后有几位基督徒嘛，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组成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就是几个基督徒，然后在午餐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诗祷告，好像很好哦。然后当然我当时也很开心，很好哦。然后我就发现在那个所谓的团契里面的那些弟兄跟姐妹啊，在那一小时里面的时候，哇，很 holy 很圣洁的，唱歌很好，甚至会讲道。但是一回到办公室里面，往往是同事最讨厌最痛恨的人。我当时就很沮丧，我当时是一个是个初信者，我就很沮丧，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些所谓很讲真理的基督徒，回到工作场所的时候，往往是被让人最被讨厌的基督徒。然后我就当时我是一个初信者嘛，我就很不平安的，我就问那个基督徒啊，为什么每个人这样讨厌你啊？我们是基督徒吧，应该是做盐做光的嘛，我们是应该为基督在工作场所里做见证的嘛，为什么每个人这样讨厌你啊？他说哦，他就圣经引用经文嘛，基督说如果你是我的门徒，世界就会讨厌你。然后我就说，但是他讨厌你的原因好像跟基督讲的原因不一样耶，因为他就是在工作场所是最 aggressive 最让人讨厌，讲话最大声，就是要一直发号施令，让人很不服他的那种。所以我就不对咧，他说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为什么这世界的人常常说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看不到真理。我甚至曾经听过一个讲员，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从商的人，在商界很成功的人，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被一个基督教机构邀请来对这些在商场上打拼的人来讲有关你怎么在商场上做一个基督徒。我当时就去听嘛，我就很想听到一些东西啊，如何你的基督徒生命跟你的在外面的在属世的生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当我听到他讲的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他说哦，你信圣经很好，信基督很好，信真理很好，但是你应当把你的属灵生命跟你的属世的生命跟他分隔开来。 You must compartmentalize your spiritual life and your secular life， 因为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他这样讲，你在教会就好好去服侍，好好去爱你的弟兄姐妹，好好去传福音，但是你在外面商场打拼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对你的敌人仁慈啊等等，你就是要分隔开来。你看，难怪这世界的人看不到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世界的人是否看得到基督，看得到真理呢？所以为什么其实是很难的。坦白说，我们可以说到天花乱坠，明天一回到我们的属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挣扎。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按照真理去行啊，你会吃很多亏。你会发现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能够被接受，你必须要以另外一套的理念来去行事。所以你在外面可能很风光，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在商场上可能很风光，可能很多人很尊重你，可能很多人认为你很行很棒，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又如何呢？ 我们要每天每天问自己的问题，不只是在星期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才问，然后散会后，哦，我们很平安散会，又回到我们那一套，很难的其实。但是身为基督的代表，身为真理的代表，如果你真正对自己诚实的话，你要问自己，是人怎么看待你比较重要呢，还是上帝怎么看待你比较重要？我们在外面，可能我们在我们职场上是老板，可能是上司，可能是经理，可能是等等职位很高的，可能在外面很多人很拥戴我们，可能在外面很多人认为我们很棒。我们当然也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也会觉得很好很舒服，哇，每个人很拥戴我，很好。但是可能因为这样，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在外面的世界，我们已经对真理把真理的定义给扭曲成比较方便我们的定义，我们甚至会可能不由自主的，可能潜意识里的会跟世界的人一样说，哦，真理在教会里，真理就是讲基督讲十字架，哦，在外面真理就是能够让我的生意能够让我把工作做好的，啊，就叫做真理。所以很不自觉的，我们可能对为真理下了另外一个比较方便我们的定义，为了要让我们在外面的生活比较方便。那么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话，那上帝又如何看待我们？那甚至不谈在外面，如果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可能也会被弟兄姐妹们，被同工们被称为是，哦，你很热心服侍的，很属灵的，常常有带查经的，啊，常常，啊，有做教导的，啊，常常很热心服侍等等的。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弟兄姐妹们如何看待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上帝如何看待我们？因为上帝是鉴察我们内心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在We are under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什么意思？因为周围的人看好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不论是外面的人或者在教会的人，外面的人可能认为我们很能干很棒很有才华，教会的人可能认为，哦，你很有恩赐，很属灵，很好，很热心服侍。这些外面给我们的这些话语，可能很不自觉的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因为我们可能会内心深处会开始骄傲，内心深处会开始把荣耀归给自己，内心深处可能已经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啊，如果你做在某一方面服事，你是做教导的，主日学教导的，或者你是带领一个查经小组的，或者你做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服事，当你服事完后，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说，哇，你带得很好，你教得很好，你真的很有恩赐，你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当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言语上面的反应是什么？哦，没有啦，哦，没有，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啊，都是上帝的荣耀，等等。但是，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有没有暗自，诶，不错啊，我，有没有暗爽一下？有没有？很多时候很不自觉的会这样子。然后当你发现你这样的时候，你说，哦，不可以，不可以，我要谦卑。当你告诉自己你谦卑的时候，你甚至可能很不自觉的会说，诶，我不错啊，我蛮谦卑的，我为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 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人的心思意念是很微妙，而且人是很诡诈的。我们有时候表面上很谦卑，哦，荣耀归给上帝，内心深处我们会告诉自己，诶，其实我不错。然后你告诉自己，诶，我要谦卑。当你告诉自己你要谦卑的时候，你又觉得，诶，我告诉自己我要谦卑，其实我不错。所以你为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所以真正的谦卑其实是很难做到。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乎周围的人怎么说、怎么看待我们、怎么说我们。我们不要太过在乎人怎么看待我们，因为最重要，上帝怎么鉴察人心。当然，有时候我们侍奉之后，也有某位弟兄姐妹跟我们说：“哎，你这样不好哎，哎，你刚才这样教不对哎，你好像没有做好准备就上去教，上去教嘞。哦，你刚才教导的时候啊，你没有看观众哎，你这样不好。哦，你讲话太小声嘞，哦，你讲话没有条理嘞。哦，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然，表面上你说：哦 ，OK， 我会好好的去注意一下。内心深处，你一定会想。”他凭什么这样讲我，对不对？我明明做得不错了，他凭什么要这样讲我？难道他会做得比我好吗？其实我们人都是很骄傲的。当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多骄傲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当人讲你的时候啊，你内心深处会不会不爽？其实当你不爽的时候，这就是骄傲的一种表达。但我们说，不是啊，我不是骄傲啊，因为他讲的真的不对啊，我是以真理行事啊。不是不是，你内心，你真的是鉴察你的内心深处的话，你会知道为什么当人说我们好话我们爽，当人说我们不好我们不爽，当人比我们更有恩赐，做得比我们好，我们觉得诶，为什么他做得这样好，我做不好，当我做得比别人好的时候，诶，我比他行诶，上帝用我没有用他。不论你是那个做的比较好或做的比较不好，不论你是那个比较有恩赐或比较没有恩赐的人，你的骄傲或你的嫉妒其实都是在上帝眼里都是不按照真理行事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按照真理行事，真正按照真理的去看待所有弟兄姐妹的恩赐，你就会发现不论你多好或多不好，不论你的恩赐多高或者没有这么有恩赐，不论你做的多大或做的没有这么大，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上帝而来，而且一切的主权都是在于他。他选择要给谁多一点恩赐就给谁多一点恩赐，他选择要给谁少一点恩赐，少一点恩赐就给谁少一点恩赐。如果你是那个恩赐比较少的，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妒忌。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按照他的主权给那个人比较多，给我比较少，我就按照他给我比较少的去忠心的去做啊。如果你是那个上帝给你比较多的，你也没有必要去骄傲，因为上帝按照他的主权选择给你多给别人少，如果他给你多，你也同样要按照上帝给你的那么多去忠心的去做。所以不论上帝给你多或给你少，按照真理行事的基督徒应当是不必要骄傲或也不必要嫉妒，而是真正认同上帝的主权给你多或给你少，给你多不要骄傲，你要按照给你的去忠心服侍，给你少也不必要去嫉妒，因为他的主权就是给你少。但是不论给你少或者是多，还是有给你一些恩赐，你还是要按照所给你的去忠心的服侍。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如果真的这样行事的话，真的这样去想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妒忌，就不会有骄傲，那就不会，那其实啊，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比较行真理的基督徒。那如果我们真正这样子的去行事，这样的去想的话，当某一位弟兄或姐妹啊称赞你或讲你哪一点不足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说诶我不错，或者说诶你凭什么讲我，你就会真的就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样，按照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看待自己合乎中道，就是按照上帝所给你的多少，你如何去做，诚诚实实的在上帝面前来问自己：上帝啊，你给了我哪一些恩赐？上帝，你给我的一切都不是我骄傲的本钱，上帝，你给我的一切都是要让我去做一个好管家，不论你给我金钱，给我才干，给我恩赐等等，都是要为了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那么我们就是真正行真理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混乱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 那最高标准，那个至高无上的那位上帝，他就是真理。这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切意识形态，一切宗教信仰，或者一切的理论、真理、知识等等，都是人自己的对真理的定义。而且因为这个人间已经越来越堕落，人对真理的定义已经扭曲，已经是为了要方便自己，已经不合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身为基督的门徒，身为真理的代表，我们一定要时时每天昼夜的提醒自己，检查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是按照真理，我们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从我们内心的每一个思念、每一个念头所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掌管我们内心，我们的思绪当中，我们的念，每一个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怎么想就会造成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会造成我们给予别人的怎么样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是成为行真理的门徒，如果我们真正要为上帝做最美好的见证，但愿今天早上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时刻让上帝来检查我们的内心，让上帝的真理的灵不断的充满我们，让上帝能够在这个堕落的世间里使用我们，成为他最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我们真的是要时刻警惕自己，检查自己的内心，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行出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你的道能够渗透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部分、每一个念头，让我们的言语、思想跟行为都能够表达出你的真理，让世界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都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而且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